哎，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啊！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你，
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是为在中国患难的同胞们，特别是你的属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和教会中的你的教会，都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在这个患难中，实在是祈求你怜悯他们，安慰他们，也让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献上诚心的祷告。真是愿这个国家能够成为认识你的国家，愿这个民族成为归向你的民族。主，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求你亲自来安慰每一个人，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说，属你的儿女知道说，在这个黑暗之中，在这个瘟疫中当如何行。主，我们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对这个世界来说，对全世界来说，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最关心的事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大地的肆虐，遍地传播所造成的瘟疫了。就如我刚才来到教会，跟吴阿姨和周妈妈啊，都谈到他们最关心每天祷告的事情。今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瘟疫的恐惧中、无奈中，似乎进入了瘟疫所笼罩的黑暗之中。圣经中70多次论到瘟疫，旧约有66次，新约有4次。瘟疫的发生是人的罪恶达到了极点，惹动了上帝公义的愤怒。瘟疫的发生在圣经中毫无疑问是上帝施下来的刑罚，这一点我们在今天教会的主日学中我还会继续的分享。今天国人的骄傲，金钱至上，不可一世，道德败坏，沦丧，社会全然的失去了公义，从上至下，人们公然的抵挡上帝，背逆上帝，拆毁十字架，炸毁教堂，逼迫上帝的教会，抓捕上帝的仆人、牧师、长老被判刑。在过去的1-2年中，教会不断的祈求上帝公义的彰显、公义的审判。当面对这一切的邪恶之时，我们无奈，只有祷告。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更不知道上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施行他的审判。然而，当今天我们真正的亲身体验、经历这场瘟疫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战惊、恐惧、惊叹。上帝似乎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初代教会的罗马，基督徒、上帝的教会被罗马政府残酷的逼迫，后来上帝使用了同样的方式，瘟疫，实行了他公义的审判。弟兄姊妹，当我看到、思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只有战惊、惊叹。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可畏，上帝的名是何等的可畏。敬畏上帝，无论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每一个人都当敬畏上帝。这一场瘟疫的审判仅仅是刚刚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然而今天在瘟疫面前，人的罪恶更加的暴露无遗，从上到下， 世人不是反思悔改，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人却是更加的作恶多端，人人彼此仇恨，彼此举报。武汉人成了瘟疫的象征。今天在中国全方位的抓捕武汉人，围堵湖北人，仇恨武汉人，殴打武汉人，还有警察用铁链把他们一个个穿起来，像牵着动物一样抓走。一个个人从家中拖出来，拖到车上被拉走。一个人生病难道错了吗？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关爱，反而成了众矢之的。人失去了基本的尊严，彼此为仇。弟兄姊妹，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想得到什么？难道是殴打、唾弃？医疗上一线用的医疗物资被截流，哄抬物价。当金钱在死亡面前失效的时候，人拼命抓住的是任何可依靠的稻草，口罩就成了保命的稻草。在日本，两只 N95 的口罩竟然被炒到100万日元，相当于10000美金。在英国，不到4英镑的口罩 N95 口罩被炒到300多英镑。即便是在大灾难的日子，世人不但不悔改，反而继续招惹上帝的愤怒。自称为无神论的国，可是建立起的临时医院、隔离医院的起名却来自偶像敬拜的道教文化。肺为金，火可以克金，于是乎火神可以攻克肺炎瘟疫，雷神可以帮助火神一起来攻克，所以就建立了什么火神医院啊，火神三医院、雷神三医院。从哪一天开始建造，哪一天完成，都参与了这个异宗教的这个敬拜相关，而且把它说成是中国文化。愚昧无知的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岂不知圣经中的火和雷都是代表着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和刑罚吗？我们回到公元前626年到586年，我们看一下当时那个被称为流泪祷告的先知耶利米如何是论到耶路撒冷的败坏呢？耶利米书5章1到14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之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和诚实的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生的耶和华发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这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过于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地将轭折断，挣开绳索。为此林中的狮子必伤害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也要在城外归噬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 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奔，像各向灵蛇的妻发私生。耶和华说，我岂不是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们的葡萄园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并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他们的话在你口中成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把他们烧灭。无论是公元前的耶路撒冷，还是公元初的罗马时代，还是今天，上帝的话永不改变。今天湖北人成了瘟疫的象征，人们像抓捕动物野兽一样的抓捕他们，现在又开始抓捕温州人，围堵浙江人，接下来几十个城市会封城封省，还要抓捕什么样的人呢？今天人见人都害怕，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了瘟疫的象征。在这一场的悲剧灾难还在上演，还在继续，还在扩散。今天中国人都病了，不仅仅是被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感染了，身体患了病，其实身体的疾病并不那么可怕，大不了就是造成人身体的这个生病损害，甚至是死亡。然而更可怕的是，今天每一个人的心生病了，这是更可怕的，更具有毒害性，这是致命性的病毒感染。这个致命性的病毒就是人心里的罪，是来自撒旦的邪恶。罪的病毒感染了人的心，人的心就黑暗了，感染了人的灵魂，灵魂就黑暗了，死了。身体的疾病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手段来治医治，可是心里的病毒，灵魂里的病毒，属灵的疾病灾害，靠人的办法是没有办法永远的治愈，除非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没有一种黑暗比人的心，比人的这个灵魂进入黑暗更加可怕。人的灵魂中的黑暗疾病不是靠那个 N95 的口罩可以来解决，也不是靠住进医院的那个病房，或者说那个特效药，或者说那个抗病毒的那个疫苗来解决。今天人们最需要的是光，是能够照亮那个黑暗中的亮光，哪怕是一点点的灯光，是生命盼望的那个光。那什么是灯光？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光， 是生命，是盼望。这个光就是来自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光，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就是要启示我们天国的真理，天国的荣耀之光，生命之光。当人类堕落后，从亚当到今天，每一个世代的人都盼望着那个上帝应许的救恩。那么这个应许是给那个属上帝的儿女的应许，是圣洁的，没有瘟疫，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天国，是光明的，是没有黑暗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荣耀，和是属神的子民和荣耀上帝永恒的同在的天国。到了新约时期，主耶稣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把上帝天国真实的应许已经在地上开始奠基了。主耶稣就是那位旧约所期盼的启示的那个天国的君王，他今天已经亲自的来到地上，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真理。他自己就是那位天国真理的播种者，是天国的君王，是天国的农夫。那么只有一种好土，就是上帝亲自预备的。那么他们听到天国的福音，天国上帝之道，那么种子落在这样的好土中，他们就会生根发芽啊，生长开花结实，有10倍、30倍、60倍、100倍。主耶稣用各样的比喻教导人、教训人，就是要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明白，只有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拯救和盼望。那么对主耶稣天国福音的回应，只有两种人和两种结果。主耶稣教导说，上帝天国的奥秘只叫一部分人知道，就是对相信的人显明出来，而对那些不信的人，无论是用比喻或是用什么方式，他们听了不但不明白，反而不信的心越加的刚硬。主耶稣撒种的比喻，只有一种好土可以生长啊，就是天国的种子可以生长天国的种子。那他们就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在圣灵里所，在基督救恩里所救赎，在圣灵里所保守的属上帝的子民。那么无论是被拣选，无论是被拯救，还是保守成圣得荣耀，都是上帝恩典的作为。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的道，神亲自的预备了土壤，好土，让神的道可以在里面生长。灯台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不仅要听神的道，而且要遵行他的道，实践神的道。21-22，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的，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耶稣说，就像灯是用来照明的，如果把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灯就不能用来照明，灯就失去了灯的功用。神的道，天国的真理，不仅要宣告宣讲出来， 神的道也要发挥它的功用。进一步说，每一个上帝的圣道啊，重生的得救的上帝的儿女，不仅要听道，而且要行道。就像那个灯台上的灯，是基督福音的见证，是永生上帝真道的见证，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生命之光的见证。当每一个基督徒去遵行主的话语的时候，去遵行主的真理的时候，就是灯台上的灯，光是不能被隐藏的，不能被黑暗所遮挡的。主耶稣在论到灯台上的光，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的真理，一定要最后全然的显明出来。耶稣起初的福音事工，在那个时候还是隐藏的，但不会一直的隐蔽下去，最终一定要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在基督复活之后，使徒们不再使用比喻，而是清清楚楚的啊，用他们的语言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就是救赎主，传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国的弥赛亚，还传讲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将会得到完全的荣耀，还会施行终极的审判。我们说，一方面主耶稣的福音是好消息，天国的真理不能被隐藏，一定要显给那些心里柔和谦卑的人，让他们明白。另外一方面，人心里的罪，人心里的恶，不幸的诡诈，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都要暴露无遗，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上帝公义的眼目。就如中国今天啊，肆虐的瘟疫，今天人们仍旧不明白这个病毒的宿主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传播，它是天灾还是人祸，非常的蹊跷。如果是人祸，如果人用各样的诡计来隐藏，有一天上帝都要会像揭锅盖一样的揭开，让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明白，没有一个罪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被隐瞒。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场的瘟疫中，你当做什么？上帝将你置身于这一个时代，就是要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生命之光的见证，照亮那些在死因幽谷中，在黑暗中的人。基督徒应当如何行，成为灯台上的光？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活出福音相称的生命来，就是基督之光的见证。17世纪1665年，当大瘟疫侵袭伦敦的时候，那么这一场的瘟疫就是鼠疫，被称为黑死病。它使英国啊，英伦半岛1/4，差不多2500万人啊丧生。大瘟疫从伦敦开始向外扩散，然而瘟疫最后却被终止在通往英国这个南北交通的重要重镇啊，叫雅姆村。这里使瘟疫没有最后传向英国的北方。1665年的8月，一个叫裁缝啊，这个裁缝叫乔治维卡斯，他把这个瘟疫带到了英国南北交通的重镇雅姆村。那 那么这里是通向英国南北重要的交通要塞，因为它装布的这个箱子里带着这个感染鼠疫的跳蚤，所以很快村子中就出现有人死亡，引起了村民的恐慌。那么村民们就决定向这个英国的北方躲避。那么这个时候毕业于这个剑桥大学啊，在雅姆村担任牧师的这个威廉莫伯森和当时的这个清教徒的神职人员啊，叫 Thomas Stanley， 那么他们就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劝说村民留下来隔离啊，不要向北方逃离，来防止不将瘟疫继续地向英国北方传播。他们要把上帝的良善留下来给下面的人，所以他们说啊，留下来阻止瘟疫通过向雅姆村蔓延到北方，走的话未必能活，谁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中有没有人被感染，不走的话就是死，哪怕没有感染的人可能也会被感染上瘟疫，但是我们愿意试一试，因为良善需要传递下去，让后人记住良善。后来村民们就做出了非凡的决定，他们决定隔离该村庄，为了有效的使雅姆村与外界隔绝，他们就改变了他们乡村的生活习惯。雅姆村的村民们就在外面筑起了高墙，他们不去外边的市场购物，而是将每一个是要使用的硬币都用醋消毒以后放到村外的溪水旁，所以这样人们可以勾这个交换，把食物放到他们那里。那么为了不使鼠疫啊在村子内蔓延，他们就在露天来参加啊这个露天的主日敬拜。不幸的是，居民们死亡的人数逐渐的攀升，经过400天的隔离以后，344人口的雅姆村267人死亡离去，只剩下70多人。那么其中33个幸存的孩子是因为牧师把他们隔离到教堂的各个角落，不允许任何人去接触，除了牧师给他们送东西以外。威廉牧师和师母也相继的离世，整个瘟疫被阻止在雅姆村，没有向英国的北方蔓延。威廉牧师的墓碑上刻着，将良善传递下去。在死亡的黑暗中，基督徒们并没有被死亡瘟疫所吓倒，不是他们不恐惧，不是他们不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相信拯救他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这就是他们所信靠的那个确据和盼望所在。还有我们都熟悉的那个 Titanic 的故事的英雄不是那个船上的那一对男女主角，那个爱情的浪漫的故事不是那一对男女主角，而是少为人知的那个约翰·哈特曼牧师，而是这一位牧师，当时39岁啊，这个伦敦浸信会的约翰牧师，他带着6岁的女儿，乘坐这艘船，要去芝加哥的穆迪教会布道。1912年4月14日的夜里，当泰坦尼克号撞击冰川慢慢下沉的时候，人们都争先恐惧地抢夺救生圈逃命。这时候约翰牧师站出来，在甲板上大声地呼喊， 凡是基督徒的都留下来，把救生圈让给别人，给别人一条生命。让没有得救的人先离开，再给他们一次生命的机会。他在甲板上一直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最后轮船下沉。约翰牧师当时传讲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些上帝的儿女在瘟疫中，在灾害中，他们并没有爱惜自己肉体的性命，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相信永生，相信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这位永生的主已经复活。他们是各个时代那个灯台上的灯，是上帝灯台上的光，照亮了那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们活着的生命，他们的目的就是燃烧基督的生命，照亮黑暗中的人，带领在死荫幽谷中黑暗中的人看见光，看见希望，看见爱，看见基督，最终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这位永生复活的救赎主，是他们唯一的拯救。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主耶稣进一步用比喻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要夺去。主耶稣用命令式的语气强调说，人对福音的两种回应产生着两种不同的结果，就是听了主耶稣的比喻所讲的天国的真理，那些拒绝的不信的人，等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连他有的也要夺去。那些听了之后真正信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现在有的到那日还要多多的加给他们。换句话说，主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回应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不信的人要对他们施行最后的审判，而对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人，还要加添给他们更大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姊妹，大瘟疫、大灾难的来临，预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在瘟疫和灾难面前，无论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然而对上帝的儿女来说，他们不会失去信心，不会畏惧死亡，因为他们有死而复活的主，有永生的盼望。对那些没有信靠福音的人来说，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将是他们永远的灾难和审判。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强调，神的道落入了好土里面，他就必然会结出果子来，就是强调基督徒要听了神的道，而且要行神的道，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语。上帝今天存活我们，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就应当在地上成为盐，成为世上的光，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见证基督的荣耀，带领世人来到基督面前，使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和依靠。瘟疫 灾难是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是行恶者抵挡上帝、不信靠者的灾难。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瘟疫、灾害也是上帝在警醒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有没有尽上帝要让我们当尽的义务，我们有没有行上帝让我们所当行的。我们当行的就是从你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从你对上帝亏欠的每一件小事悔改来弥补。上海教会的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带着孩子回到武汉父母的家里探亲过年，恰巧赶上要封城，于是弟兄决定全家人留下来陪伴父母。封城后他们只能待在家里，这时他们才发现过去整日的忙碌，在世界上奔跑，没有时间孝敬父母，没有时间有家庭敬拜。上帝却借着瘟疫使每一个基督徒都放下、停下来世界上的忙碌，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真地反思我们的信仰，反思什么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和责任。当瘟疫肆虐武汉的时候，当人随时倒地死亡的时候，当很多病人四处的奔波，整日的排命去医院排队求医的时候，我却看到基督徒他们拿着福音讲道录音的播放器在街上传扬福音。国内的一位姊妹感叹地写道，肺炎说全部都待在家里，地震说全部给我出来，圣经说你往哪里逃能躲避神的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生活在美国，瘟疫灾害还没有临到你，你以为瘟疫灾害与你无关吗？上帝难道让你庆幸仍旧远离在瘟疫的地方，或是仅仅让你感恩他给你的恩典吗？今天国内的弟兄姊妹在瘟疫中，上帝让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来反思信仰，跪下来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祈求基督的福音带给那些无助的人、没有盼望的人、绝望中的人、困苦流离中的人，带给他们一线生命的光。今天你在美国，一个自由敬拜上帝的国度，一个目前还没有大面积瘟疫侵蚀的环境中，你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瘟疫离你很远，也不要以为瘟疫灾害与你无关，不要不警醒。弟兄姊妹，无论我从属世的医学常识告诉你，或是从属灵的看见上可以告诉你，瘟疫远远没有结束，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北美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方式去判断，这个时候你要看上帝在瘟疫中要做什么，上帝要借着灾难彰显他何样的作为。基督徒更要明白上帝让你在瘟疫中、灾害中做什么，上帝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大声的疾呼，你们不要再睡下去了，不要再沉睡了，不要以满足于今天的所有，今天 中国需要你的祷告，同胞需要你的祷告，国内的主内肢体教会更需要你的守望和祷告。我疾呼你们从恩典的睡梦中起来，在瘟疫中黑暗中的同胞需要的是上帝的怜悯，需要的是真理的光，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光，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永恒之光。黑暗中的同胞需要的是悔改、信福音、归向福音真理之光。在黑暗中，只有你可以去传扬这样的福音。弟兄姊妹，我还要大声地警醒你们，不要松懈。当这个世界行恶的时候，你们要行善；当这个世界不公义的时候，你们要行上帝的公义；当这个世界进入黑暗的时候，你就是灯台上的光，不要把它隐藏起来。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像耶利米一样流泪哭泣的先知。弟兄姊妹，止息瘟疫的方法只有一个，止息瘟疫的传播只有一种，就是全体基督徒教会都要起来聚集祷告，带领这个民族同胞官长百姓披麻蒙灰的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真神，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上帝平息他公义的愤怒。只有上帝可以止息瘟疫，也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和唯一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次的呼吁，从今天起你要重建你的家庭祭坛。基督徒今天当守的不是瘟疫冠状病毒的防线，基督徒首先要当守的唯一的防线是信仰防线，是基督的堡垒。你防御的武器就是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这就是你的武器。你防御的手段就是要成为灯台上的灯，去照亮那个黑暗的没有盼望绝望中的人，把他们带向光明。这明光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福音。只有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才是人唯一的拯救。为你的亲人，为你的同胞祷告，竭尽全力地告诉黑暗中死因幽谷中的人，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之光可以拯救他们脱离死亡，脱离黑暗。这就是你当今的义务和责任。上帝拣选你原本为此，主耶稣反复的命令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到要行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的名是可敬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听到上帝的呼求了吗？你听到主的吩咐了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主啊，让我们今天多的是借着这个瘟疫，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无论是信靠你的还是不信靠你的，无论是背逆你的还是抵挡你的，主啊，你都让我们在这个瘟疫中惊醒。我们不是因着这个灾难死去了多少的人，我们庆幸留下来了。这个民族有太多的灾难，这个民族有太多的瘟疫的侵袭，我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不认识你、背逆你， 主求你怜悯这个国家，怜悯这个民族，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你是唯一的救主。也警醒今天你的每一个儿女，你们当行什么，你们当做什么，真的是让我们不要让上帝借着瘟疫来追讨我们的债。主，祈求你怜悯我们，祈求你怜悯这个民族，让我们真的都能归向你，得到你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